第九集。翌日，慧庄随秋菊与水仙一起出发，他们去杀人，杀的是谁却不从而知。与他们随行的水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孩，淡妆优雅，一双美瞳下却印着别样的目光。慧庄越来越对浮云宫的女人痴迷，不是因为她们漂亮，而是每个人背后仿佛都藏着什么似的。一路上，他们三人骑马越过萌芽刚开的平原，跨过春风拂过的山坡，从小溪旁落脚歇息。在这期间，三个人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应该是秋菊和水仙没有和慧庄说过一句话。秋菊开始变得冷淡，如水仙一样，但慧庄明白，和水仙不同，秋菊本性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，这一点慧庄看得出。反之，她第一眼看到水仙，就知道这个女人的城府很深，而且暗藏杀机。终于，三人缓缓地在夜色降临之时踏进了江陵府。好怀念啊！慧庄望着江陵的夜色，不禁对空感叹。然而在旁的水仙和秋菊看都没看一眼。
他们应该到了，我去查一下，你们两个在此等我。
水仙高冷的喃喃道，让慧庄在愣了一下之后才点头应允。而水仙则缓缓地消失在人群中。慧庄牵着马，默默地看着秋菊的侧脸。腋下他似乎很严谨。慧庄开怀一笑，幽默地说，
你怎么板着一张脸啊？是不是因为那个水仙比你漂亮啊？
闭嘴。
秋菊瞄了一眼慧庄，
哼，这都是怎么了？出了浮云宫，好像每个人都像是被下了诅咒一样。
我也不知道，也许人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都会如此吧。
秋菊突然低下了头，陷入了沉寂。慧庄淡淡地看着秋菊弱小的肩膀，内心不由抽痛了一下，并且安慰着说道，
什么生死，都是自己想出来吓唬自己的。
那你知道公主这一次要我们杀的是谁吗？
谁？
尘埃谷的谷主杏花婆婆。
秋菊面无表情地吐出这句话，而慧庄则不禁地后退两步。这的确是他杀不了的人，更何况他不喜欢杀人，也不喜欢杀人的时候被人杀死。而这个时候，水仙的曼妙身姿落在他们的身后，慧庄微微回头而去，却见水仙的洁白无瑕的手握着一柄利剑，然后递给了他。
什么意思？
水仙抿嘴一笑，
你要杀的人就在西凤楼。
慧庄变得轻松地拿过利剑，并且微笑地看着似乎在担忧他的秋菊。而秋菊此刻却眼波一动，喃喃而道，
我和他一起去。
慧庄深情地望着秋菊，而水仙哼声一笑，
可以。
随后他转过身子，身姿缓缓飘起，只是走时留下了一句话，
明日一早我要听到杏花婆婆的死讯。
他消失在两人的视线当中，而慧庄只是挑眉一笑，打趣着碰了一下秋菊的肩膀，而秋菊却仿佛冻结在原地一样。也许他可没有慧庄那么好的心态。西凤楼，江陵府最大的酒楼，楼上楼下两层桌子重无空位，百间客房都争先抢后，而来的自然都是江湖名客、富家公子。而他装饰豪华的外表更是让所有光临这里的客人流连忘返。此刻的慧庄和秋菊早就到了里面，他们找到了一张刚刚收拾好的桌子，而在喧闹的声音中，
慧庄看着上上下下食客的神态，他们几乎代表了世间的辛酸苦辣。没想到堂堂大名鼎鼎的杏花婆婆也喜欢来这种地方，慧庄不禁间感叹。可是秋菊此刻却板着脸，面无表情盯着空空如也的桌面，然后冷声喃喃道：
这么说来，你很了解杏花婆婆的性格了。
哼，怎会不了解？15年前，杏花婆婆立作玉龙城城主为比重，而坐上四山三公之首，但其淡泊名利，不喜欢世间攀比，但其愤世嫉俗，杀人的时候从来没有理由。慧庄像讲笑话一样，让气氛不至于那么紧张。而秋菊也不知晓，若是不了解杏花婆婆，她也不是慧庄了。而此刻，一个黑纱遮面的女子出现在两人视线当中。虽然西凤楼人来人往，但是黑纱女子这样的装扮也过于显眼，而她身材曼妙，仅露出的双眼凌厉逼人，与秋菊正好相反。而女子身后的一个白发斑斑的婆婆，则让慧庄无意间紧张一下。当然，她是杏花婆婆，满脸布满沧桑的皱纹，年迈的双眼也已经只剩下一条缝，而她微微驼着腰，步伐紧凑，而支撑她身子的只是一个木拐杖。像她这样的老太太，谁会认为她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尘埃谷谷主？可小二好像知道，他如孙子一样走在黑纱女前面，并一路卑微地将两位贵客请上了楼。
他们到了，那个蒙面的黑纱女是杏花婆婆的爱徒。
慧庄连忙点了点头，然后表情乖巧地将头试探地伸到秋菊的脸旁。秋菊有些害羞地将头扭到另一侧，可却听慧庄笑着说道：好，那你引开那个黑纱女，我来处理杏花婆婆。秋菊连忙扭过头，似乎在担忧慧庄一样，皱着眉头，可她却不擅长伪装自己柔情的一面。
不可能，黑纱女是不会离开杏花婆婆的，或许我去引开她的时候就已经命丧黄泉了。杏花婆婆是不会让任何一个私自进她的房间的人走出去的。
秋菊苦着脸喃喃道。慧庄也是点了点头，可是心里浮现的都是与浮云宫公主的交易，若是不能成功，自己与秋菊只能有缘无分了。可她还是一脸不正经的笑着：
要不这样，我悄悄地在他们的饭菜里下毒。
秋菊终于失望地看了他一眼，而他的笑也缓缓收回，然后皱眉问道：你们公主为何要杀杏花婆婆？而且就凭你我，岂不是自不量力吗？秋菊苦涩地皱眉摇头：
因为杏花婆婆这一次去浮云宫是去寻仇的。
寻仇？寻什么仇？
这件事你知道，就是沧州的连环杀人案。浮云宫的人杀了牡丹的情郎奔雷手文泰，而文泰是杏花婆婆的弟子。
慧庄眯眼听后点了点头，心想牡丹原来是因为这一点被浮云公主关在了魂师坛，可她也再次想到了秋菊会不会像牡丹那样。可原本如此，浮云公主本来就想借杏花婆婆的手来杀她，而秋菊不管死活，魂石坛都是她一生的地方。想到这儿，慧庄突然荒诞一笑：
这么说来，沧州的连环杀人案都是你们做的？
秋菊立即无辜地摇头，慧庄却一丝怀疑都没有，他信了，因为秋菊笑，他认为是开心；秋菊哭，他一定会去安慰他。在秋菊的脸上，他看不出任何的虚伪。
文泰的确是我们杀的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死的。
秋菊说完，便将目光挪到桌子上。也许他不敢与慧庄对视，他害怕自己隐藏不住对慧庄的情感。可是慧庄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秋菊变成牡丹那样。他猛然站起，秋菊看后立即担忧地看着他。杏花婆婆的房间，黑纱女正小心翼翼地为杏花婆婆揉着肩膀，而杏花婆婆则闭着双眼，似乎在享受。
仙儿，你应该见到思明了吧？
杏花婆婆突然开口，让雪儿的双手突然一顿，然后又继续地揉了起来。
回师父的话，我的确见过思明了。
哼，他拿着那本祸害人的册子，又害了多少人啊？
雪儿嫣然一笑，恭敬着回答：
师父，思明说很快就会回来，跟你说明一切。
杏花婆婆冷声一哼，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。
他还记得住我这个老太婆？哼！
雪儿又是笑了一声，但不敢再接下话去。而此刻，敲门声传来，小二恭敬的声音传来：婆婆，饭菜准备好了，要小的现在送进去吗？
送进来吧。
门缓缓打开，小二像奴才一样端着饭菜走进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。西凤楼的另一边，南宫季和七捕驾马来到了原杀手之王月琼的住处。南宫季看着已经黑暗无光的门，这灯火辉煌的江陵府怎会有如此漆黑之地？而他心知月琼一死，这里自然是凄凉之地了。他觉得连下马敲门的必要都没有了。哼，来这里不是瞎折腾一趟吗？身后的潘欣对着自己的兄弟们暗中发着牢骚，而南宫季却眉头一皱，他听得见自然也不爱听。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那要听我们南宫大人的。哎，还用说，肯定是找公孙小姐去呗。又要去白云山庄吗？六捕如嘲笑一般在南宫季的身后窃窃私语，而南宫季也只能皱着眉头忍受了。私语没错，他的确想见公孙杰了。西凤楼外，南宫季等人驾马缓缓来到，守在门外的小二热情地招呼着他们，让本来无意进去的南宫季不得不和六捕下了马，然后缓缓走了进去。而他们的到来让慧庄确实紧张起来，他眉头一皱，将头扭到桌面。秋菊看后皱眉喃喃：
怎么了？
慧庄双手捧着脸，生怕南宫季发现自己。
刚刚进来的是九霄神捕南宫季，对你们大小姐极为钟情。
秋菊眉头一挑，然后望着自己的对面，南宫季他们已经坐成了两桌。
他们在我们的对面。
南宫季也来了西凤楼，看来他们要去的也是浮云宫。秋菊眉头一皱，而慧庄则偷瞄了一眼南宫季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看来他又想到什么对策。南宫季这一边，他非常反感西凤楼热闹的气氛，可是生意繁荣的酒楼一向如此，他会让开心的人越来越开心，也能让心烦的人越来越心烦。我们再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能找到杀害家云的凶手啊？郑军似乎在敲打南宫季一样，可是孤身坐在那里的南宫季丝毫不动，而魏宝龙也是在加大嘲讽。我们的南宫大人不是说了吗，杀死家云的是已经死了的花枯叶。哼，此无对证。
那还能怎么样？圣上相信了。
六部失望地讨论着，可是南宫季却品着茶任他们嘲讽，而另一边的慧庄则在此刻坐不住了。
你在楼下等着，我去动手。
秋菊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却见慧庄已经离开自己好远，并且躲避着众人的视线，坚定地上了楼。杏花婆婆和爱徒雪儿此刻已经用完了餐，而小二们也在收拾残局，而慧庄的仓促的脚步声却在杏花婆婆的耳朵中响了许久，直到停在她的门口处。端着盘子出去的小二暗中用善意的眼神提醒着慧庄，可是慧庄却大步迈进，这一步在小二看来犹如迈入了鬼门关。慧庄进来的那一瞬间，房门突然关闭，慧庄吓得一愣，即便她再慧庄，在杏花婆婆面前也有一种命悬一线的感觉。而雪儿的眉头突然的担忧皱起，杏花婆婆却还是稳坐钓鱼台，似乎并不知道进来一个人，可是她早就知道，并且亲自为慧庄关上了门。雪儿对慧庄使了一个眼色，并且缓慢摇头，似乎在告诉慧庄在那里不要乱动。
慧庄，
杏花婆婆如睡着一般一次一次吐出，慧庄深深地呼了口气，镇静了自己的思绪。婆婆，在下慧庄有礼了。慧庄从来没有在行礼的时候还如此谨慎，他缓缓地俯首抱拳，而杏花婆婆却嘶哑地笑了笑，完全没有恶意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